散会之后走到大门口准备同散会的会众啊握手，但是呢半路啊就有三个青年人呢、啊、把他拦住了，就说我们向牧师提个意见，向你啊提出疑问啊，你今天呢讲的安息日道理、啊、把我们呢拉回到旧约里去了，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我们是守主日的，守星期天的。那么这个牧师就问他们说你有什么根据证明这个星期天是新约的圣日呢？那么他们就说了，因为耶稣是在这一天复活的，所以我们是纪念他复活。可是牧师说，那么你说这是新约里的礼节有什么根据呢？你请读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他们翻开就读了读了以后呢又请他们读希伯来书十五章十六节，就说一个约什么时候生效，是在人死的时候生效那么这个新约什么时候有效呢？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才生效。他们这个都同意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牧师就问他们了，说人们守星期天为主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在他复活以后，可是复活以后呢他们也认识到了这是在新约定立了，已经过了三天了，已经来不及什么加增了，这是添上去的一个礼节，这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不合法的是没有效力的。所以耶稣他设立新约的礼是什么礼你记得吧？一个是洗礼是吧，他亲自受金金礼，还有呢洗脚礼，还有呢圣餐礼。注意啊，他叫门徒吃这个饼喝这个血都是在他牺牲之前，他们有点莫名其妙啊，他们还不知道耶稣要钉十字架了，这是我的血，他们还不领会什么意思。按我们的这个想法，应该在等到耶稣死了以后，在他复活之后设立一个圣餐礼是吧，那么明白了大家都知道，不，他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为什么？因为在立定新约之后不能加增什么东西，凡是新约里的内容必须在他断气之前排进去，注意这个很重要的。有人说那么洗脚礼不是一个礼吧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六节读起，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这话很重啊，这里不是讲洗这个浸礼或者洗礼，他讲的是洗脚。 如果耶稣不给你洗脚，你就与我无分了。啊，主说。第九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一句话就把这个洗脚这件事情同这么受浸结合起来了。既然洗澡指的是受浸，那么洗脚呢也就是一个礼节，分不开的。你们看啊，彼得当时叫主给他洗手和洗头，他已经明白这是属灵的意思了，是吧？他认识到主给他洗脚啊，主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他就明白这里头有属灵的意思在里头。那么主啊，你我的头我的手你也洗，那么主说用不着，洗过澡的人就说你们都受过浸了，但是受浸之后你们还犯过一些错误，脚上又有灰尘了，那么再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说明呢，这个洗脚礼呢，在一个受浸的人啊，他受了第一次浸礼之后呢，以后就每一次吃圣餐再举行一次洗脚礼呢，是原来主的意思。因为他们门徒，你们知道啊，在前面就说了，他们在争论谁为大，是吧？这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罪恶的思想啊，在主面前通不过的啊，是吧？主就要把这个洗掉，这意思，叫他们学个谦虚，他们都想做老大，因为他们要有这种思想啊，没有一个肯呢、啊、这个解决洗脚问题，因为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呢、啊，吃宴会的之前总要洗一次脚的啊。过去是有个佣人给他们做的，这天大概过节佣人回家了，那么水呀、啊、和盆都预备好的，可是呢门徒啊虽然认识到是需要洗脚，但没有一个主动出来说啊，我给大家洗，他没有一个肯放下架子，那总觉得哎呀，我给你们洗脚，那我这个有是我体统，就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主耶稣就替他们做啊。你看他后来就说了，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是吧？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下面十六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有人说啊，我们不一定要行，我们就领会这个精神就行了。我看主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光要我们领会精神，而是要我们做，要行。因为我知道啊，就有人不肯做啊，他就口头上承认，哎呀，这很好，就承认他很好。我们是应该彼此这个服务啊，但是呢，有的甚至我晓得一个青年，他因为过去没有参加过教会的宗教生活，到他的那个地方开堂了，举行洗脚礼了，那么有一个同道说，我给你洗脚，他不肯啊，他觉得好像我怎么能够给别人洗脚呢，他放不下架子 现在还是这个情形。所以呢，那我说这个话呢，就是强调一个啊，我们就是那加拉太三章十五节，我们牢牢记住，这个新约定了以后，不能够废掉其中任何一点，也不能增添。但也很奇怪啊，你们大家都熟悉现在教会的情况，对于经理是不是有人已经把它废掉了啊？实际上是很多人说啊，这个麻烦是吧，方便一点嘛，头上点点水就行了是吧。啊，经理有人废了，洗脚礼很多人也不执行了，圣餐礼呢就没有按照原来的规矩，那是除酵节啊，是吧？耶稣那个时候吃的是什么无酵饼，喝的是无酵酒，到现在犹太人过逾越节还是吃的是新鲜葡萄汁啊，无酵酒。但现在很多人也把它改变了，那个三个新约的礼都给它变了。那么在天上一个什么，天上一个啊，星期天做礼拜，把安息日废了啊。那么有人说，那么安息日是在旧约的时候设立的啊？是的，在旧约的时候设立，可是从来没有废掉过。而且呢，新约呢，就是要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啊。什么律法？就是十条诫命，是吧？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啊，接受主所订立的新约，真正相信主的应许，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心里，他有这个应许，那么你有没有信心呢？你如果有信心，你就说，主啊，我就是要你把你的律法放在我心里，就应该这积极地配合主，有信心地把它抓住，就这个意思。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啊。我们请看罗马书，是罗马四章二十节，我们从十九节读起吧。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现在呢，我们呢就需要有亚伯拉罕这种信心。你看他看肉体啊，看外表现象啊，上帝的应许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吗？他自己一百岁了，他的老伴儿九十岁了，怎么行啊？啊，所以。起先是动摇的，是吧？撒拉就提出这么个人的办法。我看我们呢，守诫命啊，也有这个一个可以发展的过程。开始总想靠自己，但是呢，我们认识到上帝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我们真正成为圣洁，才能够守一个圣日啊，把一个日子守为圣日啊，一个人必须真正成为圣洁。那么这个圣洁的标准呢、啊、耶稣所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这个我们就是感到办不到。就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啊，办不到。 办不到了呢，就想用人的方法解决。但是呢，不应该啊，我们应该啊，照这里所说的啊，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啊，心里啊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啊，我们就要有这样信心。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说主啊，你已经应许了，你要把你的律法放在我心里，求主现在就把它放我心里，就是这样。我要学大卫说啊，我何等的喜爱你的律法，我昼夜思念，就应该这样子。这就是信心的祈祷啊，学亚伯拉罕。嗯，我们再请看这个十章十五十六节啊，希伯来书十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从十四节读起。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注意啊，这里又是成圣又是完全，这个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定的标准。你如果真正的把全部圣经啊，特别是新约圣经主所说的话，把它反复地去研究，你会得出这么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上帝要我们成圣，这个肯定的，不是说马马虎虎过关的，上帝不是那么一个要求，而是要我们做完全。你记得对那个年轻的官是吧？他问他，应该怎么做能够得永生？主先提出守诫命，为什么？守诫命是起码的要求，而且呢，他先就提到六条，后六条。因为后六条是对人啊，要表示爱心，这是起码的要求。可是他说我这些我都守过了，守从小就守好了。那么耶稣就说啊，你如果要做完全人，注意吧，就向他提出一个完全的标准，你去变卖所有的，跟从我。所以这里你看啊，圣经啊一再地强调我们要准备进入一个圣洁的社会，就是天国的社会，那么就必须啊准备条件，做圣洁的人，做完全人。十五节就说了，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就像那个撒拉生孩子啊，是圣灵的工作，像童女玛利亚怀孕一样，都是圣灵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真正的重生，要做完全人，就少不了圣灵。所以我们呢必须堂堂的恳切的求主赐给我们圣灵的帮助，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啊把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教我们喜爱上帝的律法，因为爱主而守他的诫命啊。下面呢还是那一句话说，把这个律法放在心里。我们再请看啊，加拉太五章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这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形式。犹太人呢过去对于一切进入犹太教的信上帝的人呢，外邦人呢，要他们受隔离。保罗说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个爱必须要作为我们一切的动机 他，我们这个信心也要建立在爱上，才有功效。再请看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再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是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命令嘛，诫命是一个字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我们如果不是因为爱主啊而守他的诫命啊，这就难守了。刚才我们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读到，他说借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怎么会难呢？就因为我们不爱主，我们就感到难。我们要是爱主呢，就不会感到什么难的。我认得一个人呢，他过去跟一个他的女朋友有个约会，定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啊碰头啊，正好那一天下大雨，倾盆大雨，但是呢他穿上雨衣啊雨鞋，他照去，他一点不感到难。为什么？他爱他这个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嘛，是吧？如果说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你就对那个新娘子说，哎呀，你跟这个人定了婚约，你倒霉喽啊，你一辈子做他奴隶喽啊，你天天给他烧饭，给他洗衣服，给他补衣裳，你不是那奴隶了吗？你看这里头有一个爱的问题啊。如果他不爱他，他是奴隶了，是吧？如果他爱他呢，那么他高兴的，不觉得难，就是这么回事嘛，是吧？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个。有人就说，哎呀，你们守安息日多么难哦，好像一点乐趣没有啊，啊你们守得那么严格啊。其实呢，我们因为爱主，我们不觉得难啊，就是这么回事嘛。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记牢的一节经文呢，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啊。这个呢，我们过去啊很少强调啊，今天呢，我们再把它重复一遍。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呢，在上帝的话上啊加什么或者减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呢，最后啊几句话也有这个意思。我们请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现在我们来综合一下。第一，上帝起先同亚伯拉罕立约，使世界上的万国都因他的后裔得福。这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凡信靠他的都要与他同为后嗣。与 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第二，上帝同亚伯拉罕立的约，也叫做个遗命，要将这个基业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三，这个新约的遗命必须等到耶稣死了之后才能生效，生效之后没有能废弃和加增的东西了。故此人们在订立新约之后，废弃经礼和洗脚礼，和增添星期日为圣日，都是不合法的。具体说来，圣徒所承受的产业或是基业，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而这个圣城将来所坐落的地方，正是创世纪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所说的巴勒斯坦，它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耶和华我的上帝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里所说的就是耶稣第三次降临，第一次是降在马槽里，第二次是从东方发出，他要在天上聚集他所有的圣者，把他们带到天家去，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过了一千年，他要再次降临，就是把圣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居民，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切圣者，都带到地上来。他的脚要站在这个橄榄山上，这橄榄山就裂开成为一个大谷，这个谷就是给这个圣城啊坐落的地方。这样子呢，就实现了上帝啊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基业。这个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都可以同作后嗣，他是众弟兄中的长子，他来承受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基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新约的这个遗命所规定的，就是有耶稣死了之后所为我们订立的这个新约，向我们所保证可以得到的基业。但是条件就是我们要与众圣者啊，就是一切成圣的人继承这个基业。所以这个成圣就是一个条件，不是我们自己能达到的，而是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这就是上帝的应许要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去掉我们的罪，用耶稣的宝血洗除我们过去在旧约时代所犯的罪，然后就是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这是一个神迹奇事，就是重生的经验。第六，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三章三节。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约翰一章十二十三节。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羡慕一个比今生世界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圣徒的基业。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同成圣的人同得这个基业。